第116回，祭奠僧拒帖招朝臣，韩愈应进攻捉奸党。话说杨奎在刑部衙门细听，正然对赵公胜谈到擒拿散云飞一段，忽听外面人声嘈杂，一小兵飞奔前来说道：“启禀大帅，外面圣驾已进了城了，王将军遣小人来禀报，请大帅去接驾呢。”赵公胜听毕，吩咐兵卒将灯球点起，正然踌躇散云飞，忽城没人看管，忽见王虎飞奔而至，到了赵公胜前禀道：“圣驾此去不远，请大帅赶紧去接驾吧。”赵公胜道：“来得正好，接下两个俘虏，樊将军且看一招。”王虎道：“领命。”当下小兵打上灯球，赵公胜、杨奎、韩愈应一同出了衙门，向北走不多远，大眼见前面四排对子马，40名小校打着灯球，后面两顶便轿缠了一块黄绫，太子轿前雷鸣扶着，皇上轿前陈亮扶着。赵公胜心中不觉凄惨，往日皇上御驾出来何等威武，何等郑重，今日乃如此景象，心中想着徐天化，恨不得立时将他碎尸万段，方息心头之恨。一面想着见圣驾已经切近，赵公胜等忙在接捧跪下道：“臣赵公胜迎接万岁圣驾，千岁圣驾。”杨奎道：“臣杨奎叩接万岁圣驾，千岁圣驾。”韩愈应道：“臣韩愈应跪接万岁圣驾，千岁圣驾。”皇上在轿内说道：“各位贤卿均已辛苦，免礼吧。”三人候着轿过，方才站起，大眼见寇真骑马而至，大众皆招呼一声，寇真连忙下马，便同赵公胜等跟着圣驾进了刑部衙门，就在西厅设了御座，一众又行了君臣礼。皇上道：“各事似朕回朝，再行奏闻吧。但此时天已微明，必须趁此时进宫最为合当，方足令这般奸贼如迅雷不及掩耳。”赵公胜道：“臣已议定。”便把捉杨奎、韩愈应先进午门开城的话说了一遍。皇上道：“此计甚善，就此赶紧去吧。”赵公胜当即一面吩咐二人进城，一面就把才来的那些护驾兵校捡了60名，并将赛云飞、胡成一同带着预备起驾。又召会王虎道：“今早且慢开城，你同李龙速将兵卒传齐，以防不测。”王虎领命前往，至于刑部衙门，见寇尚书果然随驾生还，一个个欢天喜地，自不必说。却说午门这位守城的门厅，却是一个三等侍卫，姓赵名仪。这一赵本不知何处的出计，他开口闭口总说皇上是他的本家，所以人就带他起一个绰号叫做麻木鬼。可笑他当了20多年侍卫，一级都不曾升得上去，反转将了一个午门的门厅。有一年头，讹传金人某时某日来犯京城，一众侍卫逃了一个干干净净，独他无家无事，没处逃走。是在二月天气，他就坐在保和殿廊檐上晒个太阳，恰巧皇上因京师戒严，满腹忧虑，轻易便服，跑到外面来看看情形，岂知六部九卿各处办公的地方人影都没一个，好生叹息，一直走到保和殿，但见这位赵侍卫坐在阶下晒太阳。皇上近前故意地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怎样这呆法呢？大众皆走了，你因何不走？”他把眼睛对着皇上翻一翻，忽然误会，暗道：“这人倒好像是个皇上。”因说道：“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，我走什么？”皇上因他这两句话不觉肃然起敬，又说道：“你是好的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”哪知他一听皇上称赞他好，不由得狂起来了，又说道：“我姓赵，单名一个仪字，我同当今皇上要算500年前是一家，赵昌续起班辈来，我还是他的祖宗也未可料。但是我这位昏君的本家，他一本百家姓，觉得一个个的他皆重用，独把我这本宗祖宗看不起来，忙到今日还是做了一个三等侍卫。”皇上初听他的言语，心里倒想提拔他，后来见他疯不疯颠不颠的，本家长本家短骂了一顿，也不好同他为难，只得置之不问。但是他一个好好的机会就被个本家闹掉了，闲话休提。这位赵门厅16夜间被刘香庙的闷香闷了一个半死半活，道德时期鸡鸣才醒转过来， 他例行机体开城，惹大众朝臣进来，到朝房候着上朝，算是逐日观的。岂知这日换了一个门军，走到午门一看，但见城门大开，索要落在地下，这一吃惊非同小可，深愁进城起了盗贼，这就担任不起。挤到后来听说皇上逃走，换了新军，他反转才把心来放下。到得晚间，来了一位太监，对他说道：“赵门丁儿，咱家奉新军的面谕的旨意儿，叫你明日早晨不要开午门。新军龙体儿很有点不自在，是不坐朝的，你晓得吗？咱家回旨去了。”赵毅听了这句话，只喜得两只眼睛合着奉侍的说道：“我赵毅当这差事，整个260日，每一日五更天头在枕头上。今日要算新军特别的恩典，让我睡个早觉了。可惜我只得寡人一个，上无父母，中无妻室，下无儿女。假使有个家眷，遇到婚丧大事，我那金字闲牌上，倒添得一对恩上看午门睡早觉的闲牌呢。”这日宫中内乱，每一个不忧虑，独他逍遥自在。到了晚来，将午门闭起，吃了一壶酒，睡他的太平觉去了。所以五更时分，韩玉英、杨奎二人奉了赵公胜的命令，跑到午门。杨奎道：“小姐请在城外，待在下先进城去，如没动静，将锁钥开好，我就装狗叫三声，小姐就去从速接驾，似圣驾已到城边，随即开城一拥而入，免得开早了城，若有惊觉，反为不美。若是我进城事不顺手，我就装狗叫一声，就请小姐进城，应行斩官落锁便了。”二人商议妥当，杨奎一纵身上了城楼，做了一个倒卷帘的样子，头朝下脚朝上，向门厅里面一看，但见黑漆漆的，连守城门军士一个都没有，心中大喜，一个猫落地窜身进了城瓮，用了一个解锁法将锁落下，又将门栓抽脱，便做狗叫的叫了三声。韩玉英在城外听得清楚，忙飞步直奔刑部衙门送信，哪知走不上一箭路，见圣驾已经来到，前面寇真、赵公胜步行，后面就是对子马，再后便是60名兵卒护着两城便叫，末了就是陈亮、雷鸣压着胡城赛云飞，款款断断只向午门进发。韩玉英也不向御驾前禀说，就对寇真、赵公胜说了底细，赵公胜便向后招呼了一声快走，转眼功夫到了午门，韩玉英便两手把城门一推，一声吆喝，圣驾进了午门，过了御道街，直到大内的正门，并无一人知觉。寇真吩咐道：“一切旨意听着，请圣驾直入正大光明殿坐朝。”赵公胜道：“寇大人吩咐他们不记事，他们皆不曾到过内厅，还是我们上前引路吧。”寇真道：“使得。”就此二人在前，将圣驾领到正大光明殿，一声吆喝，看见里面跑出四个执殿的侍卫，连衣服也不曾着得齐全，被褥还铺在宝座旁边，两手挖着眼屎，摸不着头脑，那驴子样式的，心里想到，是两个什么麻木鬼，怎么把两顶小轿子打到殿上来了。正然呆想，只见轿内走出二人，指一下，整个是魂不附体，吓得不知去卷被褥好，不知去穿衣裳的好，又不知去接驾是好，只见他们殿上殿下的乱窜。反转寇真说道：“你们不要惧怕，圣上才得回銮，绝不加罪你们，你们赶紧把殿上物件扯去。”四人这才有了主意，忙将被褥你一卷他一卷搬了向殿外檐下一灌，忙把衣裳整了一整，走上殿来，见皇上已升了宝座，太子坐在一旁，东边站了寇真，西边站了赵公胜、杨奎、陈亮、雷鸣。皇上大眼见韩玉英羞羞缩缩的两边班中，似乎不应女子入班的样子，皇上早知其意，就赐他在下手旁边紧蹲上坐下。皇上降旨道：“只见侍卫安在。”只见四人跪下应道：“侍卫等在此见驾。”皇上道：“待我把催朝钟敲起。”侍卫说了一声领旨，爬起来把个催朝钟当当的敲得怪响。侍卫暗想道：“朝房里鬼也没一个，把钟敲破了也是无用。”可也奇怪，哪知钟才敲了不上一刻，只见外面九卿四相、八大朝臣、学生坨坨的、慌慌张张的皆跑上殿来， 看官，你道这些人怎样晓得来上朝的？不但这个钟声听不到各处衙门府邸里面，就是听得见也不得如此神速，内中有个缘故，是其太后散朝之后，个人散会，一个个私下议论道，怕得新君这个地位总窜不稳当，道德晚来听慈宁宫传出旨来，说明日暂停早朝一日，这个旨意一下，最快乐是各衙门府邸管门的家人，以为明日有一天早觉睡睡，哪知才到黎明，各家就听外面扑通扑通的敲门，嘴里惊腔惊调的喊个不住，一众家人被他闹个没法，嘴里叽叽咕咕的骂着，走到外面把门开放，一看不是别人，原来是一位太监，就对家人说道，管家儿，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咱们奉旨来的，皇上已做了朝，劝他们赶紧上朝去呢。说毕，手中拿出一个纸条，上面一字没得，单单画了一把铁锥，两只酒坛。各处家人见是太监传旨，不敢怠慢，忙连忙报到里面，也把接下来的纸条呈上。这一般朝臣好生诧异，要说真系圣旨，怎么纸条上画这两样物件？要说不是圣旨，怎么又明明是太监来的？影响到新君自有新章，或者是个暗计，也未可料。俗话说，但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好在不过跑到午门就有确信，一个一个的依旧更衣上朝，内中只有金丞相晓得这个铁锥酒坛是祭奠僧的暗号，怕得皇上趁夜已回銮了，连忙梳沐着衣，乘了马赶到午门。早见午门已大敞四开，但是不见黄门官等人，正在疑惑，忽听催朝钟敲得怪响，又见后面各朝臣皆蜂拥而至，一个个听见钟声，也不暇再谈闲话，急忙忙接近朝门，问了一问，只在正大光明殿见驾，心里总疑惑还是新君，哪知走到丹池朝上一看，一众的皆吃了一惊，暗道昨夜就是听说破城，怎么如此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回銮了，内有一般稍有忠心的莫不欢喜，都是那些余党就吓得如同半空中响了霹雳一般，只得伏伏丹池高呼已毕，然后归了班次。皇上见朝臣一个个陆续上朝，心中大喜，暂且按下不提。且说徐国舅、徐彦在慈宁宫，道德晚间接到哈克达告急文书，知周茂阵亡，忙着太监传旨，着哈克达坚守西门，后来直至半夜并无消息，以为安然无事，便同太后、武贤王商议了些调兵的方法，但此时内城已破，武将死的死，擒的擒，所以没得紧报入内。徐国舅府里见已破城，就着了家丁送信，岂知午门关闭，那家人喉咙喊破了都不中用，只得仍然回头，所以慈宁宫毫无听见破城消息。徐天化、徐彦也在宫中安然就寝，到得五更向后，徐彦究竟少年有心计的人，睡得懵懵懂懂，只觉得耳朵里听得催朝钟响个不住，心里一惊，连忙披衣起身，一面沾着衣服，一面跑到国舅卧室内，但听徐天化鼾声如雷，窗前风台上点了一支红烛，一个当夜的太监坐在旁边打瞌睡，徐彦也不惊动，走到徐天化榻前，将帐幔揭开，用手推了一推，轻轻地叫了一声爹爹，只见徐天化糊里糊涂地说道，赵公胜寇真既然拿到，后新军发落便了。徐彦又叫道，爹爹醒醒，有话讲呢。徐天化又呢呢喃喃地道，酒者推出枭首罢了。徐彦此时见徐天化呼唤不醒，又听宫外一声坨坨的走路声息，也顾不得惊动武贤王太后，便大声喊道，爹爹快醒，大事不好。徐天化在睡梦之中忽然惊醒，一翻身便坐起问道，什么大事不好？徐彦道，是才听见外面催朝钟响了好大一会儿，过后又听得许多走路的声音从宫墙外经过，就此便停了钟声。徐天化一听大惊失色，正欲开言，忽见来了两个太监，说太后同新君遣奴婢来问的，说是才外面催朝钟忽然乱击，国舅们可曾听见？徐彦忙回复道， 听是听见的，但不知什么缘故。话言未了，又见姨太监跑来说道：禀国舅爷，太后新君已到外宫，立等国舅爷、徐少爷二位御话。此时徐天化父子也不暇书目，换了衣裳，戴了帽子，急忙忙到了外宫，只见太后武贤王已坐在上面，二人正要行礼，忽然外面飞奔的进来三四个太监，喊道：启禀圣母，大事不好了，万岁爷已经登了正大光明殿，遣了一员女将，已经进宫来了。太监话才说完，只见一员女将年约16、17岁，头戴翠靛珠抹勒，身穿玄色夹锦衣，白罗束腰，素罗裙，两鬓插了两只白绒粉团，足下弓鞋窄窄的3寸，腰间配了清风剑，手拿绣鸳刀，抢步已到了外宫。此时太后、武贤王、徐天化、徐燕只吓得面面相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